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上午来读你诗篇的话，来读你圣经上的经文，求你来开启我们，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过年前我们读了诗篇39篇，今天我们来读诗篇40篇。诗篇40篇，好，那我们先把这一个诗篇40篇读一遍。
诗篇40篇，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力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在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必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比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我乃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
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并不只在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指出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你的罪孽追上了我，如果不能防守，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跟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抱怀蒙羞，因那些喜悦我受害的背后受辱，因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
愿你却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和做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我，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担忧。
好，上次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那有跟大家提到38篇是一个忏悔诗，39篇呢是一个哀歌。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面对这个虚妄的世界，所以我们面对许多的这个处境上的难处。所以在我们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跟神呼求跟神求上帝把力量把平安加给我们。那40篇呢，40篇又是不同的一个诗篇。这个40篇，这个诗篇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篇。因为这个40篇呢是讲到我们能够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一生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从人看来的话，是跟人比较之下来显出它意义的生命。就是许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通常都是用人跟人之间做比较来的这也是这个世代最常见的孩子在学校人跟人比较，你的成绩多少，我的成绩多少考试就来比分数所以人的价值好像一直是在这个比较底下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呢，40篇告诉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或者是价值是什么价值是什么，是我们所要面对所要经历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那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尊贵的地方。所以诗篇40篇就要告诉我们人最尊贵的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一生是上帝安排好的 这就是我们最尊贵，不是用来跟人比较，也不是用来在当中啊，由我们来认为或者人来认为说啊，你是不是有价值的，都不是。而最要紧的是，因为啊，是上帝在当中啊定义的，才是那个最重要的。而且这个所产生出来的喜乐啊，才是真正啊我们基督徒啊属神的人在当中啊最欢喜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个诗篇会告诉我们啊，会告诉我们，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使神的名在我们身上显为大，显为大。好，那这个诗篇呢，在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诗篇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用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用在耶稣的身上，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这个诗篇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我们的处境是怎样？那是这个处境帮助我们能够跟耶稣合而为一，就是当我们在某哪些处境上，我们真的在这些处境上啊，我们就跟主合而为一的。好，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那我们开始来看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啊，是一个在当中啊，他思想他的人生怎么样能够在啊，在这个处境里面，让我回到那一个安稳，他的心怎么在困难中回到安稳。第二节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使我口唱新歌赞美神。啊，为祸坑、淤泥，这些都是讲到处境。就是我们原来我们的心的处境是什么？是在祸坑里面，是在淤泥里面。祸坑里面就是我们掉到一个处境，那个处境啊，真的是被死亡所捆绑。那个处境像淤泥，陷在那里，我们的脚出不来，走不出那个处境。所以它是讲到一种处境，是我们站在那里，陷在那里，我们出不来，而且那一个死亡的压力，或者是那个艰难一直压迫着我们，所以记得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光景，内心的光景。所以第一节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耐心等候，这里讲的就是我等候又等候，不是一次等候，是等候再等候啊！我就是坚持的等候，我就是坚持的等候啊！那在什么处境坚持的等候？就是在祸坑里，在淤泥中，我坚持的等候。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祷告，所以神垂听我的呼求，所以上帝呢，时候到了，他就把我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这样我的脚就站立在磐石上。啊，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人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位置上，而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在的处境，在那样的艰难，那样的垂死的挣扎当中，我们却得了上帝听我们的祷告，那把我们带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位置上。所以这个叫做在神所立的磐石上，在那里我们脚步都稳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走新的道路，能够有力量，而且我们的心充满的喜乐，可以唱新歌赞美神。新歌是什么？是得胜的歌，新歌是得胜的，胜过什么？胜过祸坑，胜过淤泥。所以一到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的经历就是耐心等候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处境当中最艰难就是等候，等候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的，因为那个是一个时间是慢慢走的。比如说我们啊面对的啊这些人生的处境，许多时候我们就等啊，我们啊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某种时候也是等，因为也急不来啊，也急不来，他就是一天一天过日子，对不对？哦，就今天上学啊，明天再来一遍，后天再来一遍，啊、哦、啊，难处呢也是今天一遍，明天一遍，后天一遍，好、哦，他不会很快的就好像哎，孩子就长大都会的，不会，哦，所以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但是呢，第三节说我们唱着得胜的歌，啊、哦，因为我们从那个困境中，神把我们拉上来，拉上来。那么啊，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就成为啊身边的人的一个见证，身边的人就看见说，哦啊，神真的，上帝真的是我们的神，真的把我们拉上来，记得是拉上来，不是我们自己爬出来，知道吗？哦，许多时候我们在处境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怎么爬出来，我们怎么有力量爬出来？但是圣经的话不是你爬出来，是上帝把你怎样拉上来。好，记得这个要紧的，要紧的，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去爬，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想办法从那个淤泥里面爬出来，而是什么？我们就等候上帝把我们直接拉上来，直接拉上来。然后大，所以第四节说这样的人很有福，啊，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样的人有福，啊，狂傲跟虚假之辈，就是说在旁边一直告诉我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啊，或者在那边讥笑我们，啊，或者在那边啊啊提供给我们一些没有实质的啊帮助的，啊，所以这些啊狂傲就是表示说他有本事。他可以，对不对？然后就笑我们怎样啊，不行，是不是啊？那么虚假之辈，他根本没有实质的帮助，可是在那边就是说说而已啊。所以我们不要理会这些啊，我们只要单单的倚靠神，所以我们有福。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虽然我们的处境是祸坑是淤泥，我们在那里只有唯有祷告神，等候神，但时候到了，上帝就伸手把我们从那一个处境中拉上来。所以第五节他就讲，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数不可胜数。就是这里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啊，只唯有我们去经历它才能够明白，而且这个经历去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为我们设想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我再讲一次，好，就是啊，上帝不是先跟我们讲，而是让我们去经历，而且经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上帝你为我设想的比我自己想的还多，啊，许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上帝都怎样考虑到的；有一些我们没有兼顾到的，上帝都怎样兼顾到的。啊，所以我们在生命的历程是这样，我们只能做一小部分，然后我们就发现，当事情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上帝在那里怎样无形做工的，做工的。比如圣经就给我们这个例子，啊，路德出去拾麦穗，对不对？这是他能做的一个部分，但是其他一大部分是谁在做？神在做。上帝就特别安排他到了波阿斯的田，上帝就安排那个机会，波阿斯就来看到他，对不对？上帝就感动波阿斯，让波阿斯特别怜悯他，哦，让他多拿一些，对不对？所以啊，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只能想到我们跟上帝求的是这样，但事实上当我们耐心等候他，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里讲 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啊，其数不可胜数，就是记得是上帝为我们设想的，比我们的想的更为周全，更为周到。好，这也就是我们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常常是这样啊，孩子想的那些我们都设想的比他们更什么更多啊，更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啊。那我们所以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就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困境的里面，常常我们的眼目只用我们自己啊的角度去看啊，然后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想，但是呢啊，上帝要做的远超过我们自己啊所设想的，所设想的。那么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他就讲到啊，一个他有一个上帝的一个为我们啊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祭物跟礼物是人献的，人献的啊，人献的祭物，人献的礼物啊，就是人在上帝面前献祭献的啊，不是不你不喜悦，是跟这个是说不是上帝最喜欢的啊，上帝喜悦但不是最喜欢的。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欢祭和赎罪祭非你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简上已经记载了。欢祭跟赎罪祭就是跟祭物跟礼物一样，是人献的，人献的这些不是上帝最想要的。上帝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耳朵被开通。耳朵被开通的意思就是我们明白了，我们信得过上帝了，我们信得过上帝了，就是我们啊知道我们信得过他啊，我们信得过他啊。然后信得过他是什么？是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说我到这世上来的这一切上帝已经预先计划好了，并不是临时凑出来的。我们在神面前啊，神是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好，记得哦，是早就计划好的，不是临时的去想到，临时的去变化，都不是，是早就计划好的，哦。那么呢，啊，所以，因为早就计划好，所以我们就很欢喜的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啊，那么神的律法在我心上，就上帝你的话，啊，就在我的心里，好。那我们把第六节到第八节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怎么样用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啊，好，我们从第五节啊就读到第十节，所以帮我们读一下。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之后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神给我预备了身体，赎祭和燔祭和赎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献上他的身体就对了，就得以成圣。
好，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在啊诗篇四十篇所读的啊所读的。所以诗篇四十篇所读的这一段话是对基督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对基督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么诗篇四十篇就讲这个话了。他说，神啊，啊祭物跟礼物你不愿意，诗篇讲你不喜悦啊，那么燔祭和啊赎罪祭你不喜欢啊，这两个就是说那个不是上帝最喜悦的，能够让上帝觉得最好的啊。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就是前面讲的啊，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了，对不对？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就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了，知道吧？好，所以一个人耳朵被开通，就是表示一个人愿意信得过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旨意做。所以这讲什么？所以第八节就解释给我们听。好，祭物跟礼物、燔祭跟赎罪祭啊，都是按律法献的，所以按律法献的都不是能够达到上帝面前，使得神在当中啊，能够使我们啊得以成为称义成圣的。那么呢，我来的是讲基督来的，基督来的他才完全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就把过去的除去的，把未来的立定了。除去在先的就是旧约，立定在后的就是什么？新约。所以我们第十节看我们哦，我们凭着这个旨意，这个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我们都依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都怎样？成圣了，成圣了。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四十篇来，这里就讲什么？我们人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是有上帝自己的计划，就跟基督一样，有神自己的计划，有神自己的预备在那里。那我们最重要的也就是效法基督，就是听上帝的话，意思就是接受上帝的安排，接受上帝的安排，上帝已经这样安排，我们就怎样接受他，接受他啊啊！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这世上人的价值跟啊人的价值常常是建立在跟人的比较上，所以我们就不一定会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什么安排，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如果我们信得过上帝，我们就接受他的安排，接受他的安排，然后照着他的话我们就去行。好，那我们也不担心，因为基督一次的献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仔细再回想，这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到，知道吗？也不是在看我们做多少，而是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完成了，相信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好，所以六到八节讲到基督全然的顺服，全然的照着神 的去做，所以这是神所最喜悦的，最喜悦的。好，那么这一段话跟第一节的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有什么关系？这一节这一段话跟等候神有什么关系？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人的意念就是在当中不断的要求自己，不断的要求自己，你要有耐心，你要等待啊，你要忍耐啊，你要有耐心，你要忍耐，你要忍耐，对不对？我们在等候常常是要求自己，结果会怎样啊？记得哦，要求自己会爆炸，知道吗？哦，因为你只有把那个压力一直怎样压下来，你一压它就产生，你一压它就产生，对不对？哦，第三十九篇记不记得，你在里面一直说不要说不要说，你的心就怎样，他说火就烧起来，对不对？就烧起来，烧到最后你就爆了嘛。好，所以记得等候是这样，等候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等。好，这里节就告诉我们等候是什么。等候是第一个，我们相信上帝有计划，记得第一个我们相信上帝有计划。好，所以这样我们才不会过度的焦急，我们会急但不要过度的急，知道吗？我们会忧虑但不要过度的忧虑。所以主耶稣讲一天的难处怎样一天当，不能说都不忧虑，我们还是会忧虑，对不对？但不要过度，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所以我们会急，但是呢我们不要过度啊，我们不要过度啊。那我们会忧虑，我们也不要过度啊啊。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相信上帝有计划。第二个要紧的是什么？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耶稣为我们完成。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紧的是，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我们完成了，耶稣为我们完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依靠他的人啊，就成圣了，就成圣了。所以只要你依靠他就成圣，记得哦，不是你做到多好，也不是你也忍耐到多好，知道吗？不是。所以忍耐的时候，这是两件最要紧的，一个就是不断提醒自己啊，上帝有他的计划，因为我们的脑筋会一直想，我们的心思会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如果这个不怎样要怎么办，如果那个不怎样要怎么办，其实我们会一直想，也会一直猜测，是不是？好，所以第一个让我们静下来，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有计划。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怎样成就的，已经成就了，知道吗？记得哦，已经成就，不是我们再来努力啊做些什么，我们只要相信他，那这样子我们就等候，等候以后我们就经历了神使我们啊在当中站立在啊磐石上，脚步稳妥。所以第九节开始呢啊，就是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个见证。他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开始在大会，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开始啊，见证神上帝在我们身上啊，把公义的佳音，就是上帝怎么样拯救我，怎么样帮助我。好，怎么样使我从啊淤泥中啊被拉上来？啊，那么第十节，我没有把你的公，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啊，就是我一定把上帝所行的向外来传扬，我会向人证明神是信实的，啊，神是那一个拯救我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诚实的。啊，因为所以第十一节讲。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九到十一节就讲，我们就开始能够在众人面前见证宣告上帝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啊被称为义，使我们在当中经历他的拯救，经历他的信实，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和诚实的。诚实就是信实，啊，那么这一切都是上帝用他的慈爱跟信实诚实保佑我。慈爱跟信实就是上帝对我的怜悯跟信实，怜悯跟信实就是上帝总是怜悯我，总是怜悯我，啊，怜悯就是上帝总知道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这个人是有限的，我的力量有限，我的生命短暂，对不对？啊，我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足，但是呢，因为我们依靠神，相信神，所以在我们一切的不足当中，上帝总是啊把那一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归算在我的身上，归算在我的身上，知道吗？称义就是这样。就是耶稣所做成的算在我的身上，算在我的身上，这就是。所以你看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是什么？我们最常讲的就是浪子回头，对不对？当浪子一回来，他心里面想，我只要回到我的父亲家里做工就好了，对不对？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可是父亲不是这样对待他，对不对？把袍子给他，把戒指给他，把鞋给他穿上，哦，这是讲到啊，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怜悯，哦，所以怜悯，所以第十二节 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罪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所以我们人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逼迫会临到我们身上，在我们的里面罪孽在那里追我们，知道吗？罪孽在那里追我们，而且呢我们总是在当中脱离不了，而且那个他是讲罪孽比我的头发怎样还多啊。当然这里不是讲这个大卫实际犯的罪，而是那个心思意念啊，那些不好的心思不好的意念，对，总是一直在那边跟我的心在那里交战。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那么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对不对？所以我真是苦，因为我在这个交战里面。但是第十三节他就宣告了，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所以我们又回到等候神的，等候神。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被祸患所追逼，好像被这一个罪孽所追杀，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会开恩拯救我们。然后第十四节就是那些狂傲跟偏向虚假的人在那里希望我们报愧希望我们这个灭亡的，那么他说，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就是那些在旁边总是狂傲的，总是偏向虚假，总是在当中好像要看一场好戏的，都怎样都在当中退后了，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就在当中灭亡，就在当中被软弱所困，但没有用，上帝一定会怎样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淤泥中拉上来所以十六节他就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四周围的人都在讥笑他，讥笑他说你若是神，你就可以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神，那天父一定会差派天使天君来救你，是不是？所以那些人都在当中认为耶稣好像已经失败了，但这些都错掉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他成为那一个真正的祭，而且他不仅成为真正的赎罪祭，他又从死里复活了。好，十七节是整个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记得这一节，我是什么？我是困苦穷乏，但我的主怎样顾念我？就是我前面讲的，我们的神对我们所设想的比我们想的还多。所以你想到你的孩子为他祷告，你就要记得上帝顾念他，他所设想的比你设想的还多。所以我是什么？困苦穷乏，就是我呢力量有限，智慧有限能力有限，各式各样都极其有限的然后但是好像也不配得什么，但我的神仍然顾念我，仍然顾念我总记得这个无论我们生命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年老，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遭遇许多的我们觉得跨不过的难处，但要记得我是什么，不要把我不是很这个好像坚强的不得了，强壮的不得了，对不对？我是什么？ 我就是困苦穷乏，啊，但是呢，我不忘记一件事，我的主仍然顾念我，然后记得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我是什么，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一直想的，知道吧？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是的，我是困苦穷乏的，啊，我是没有力量的，我是出不来的，但我的神是拯救我，是帮助我，是顾念我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知道吗？所以常常我们低沉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软弱无比了，对不对？记得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就接受它，就是我就接受我现在实在是啊，实在是力量不足，实在是无能为力，实在是什么都做不来的，对不对？好，但记得他是，哦，你是什么，你是帮助我的，你是什么，搭救我的，你是什么，顾念我的，哦，那我们求主还是怜悯我们，不要单言，哦，虽然知道这些，上帝你不要单言，不要让我们在这个困境怎样啊，待太久，哦，待太久，赶快把我们拉上来，拉上来。所以诗篇四十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得安慰的一个诗篇啊，非常让我们得安慰的一个诗篇啊。因为我们整理一下，记得我们人生有一些处境，我们有能力、有办法、有智慧胜过它啊，但是也有一些处境，我们是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啊，事情还比较好做，知道吗？啊，但是生命的关系里面，才是真的让我们常常无能为力的，知道吗？生命的关系，啊，我们到这个年纪应该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啊，你到这个生命到这个年纪，你就发现你对你的孩子，啊，能够帮的，啊，幼稚园还可以，小学还勉强。国中以后呢，你就开始使不上力了，对不对？高中以后呢，跟不上，所以你不是你不想帮他，对不对？实在你到最后，你真的某些处境，你真的怎样，有些其实是无能为力。但这些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指望，其实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知道吧？人生的处境里面，记得一个得胜的人生是什么？是上帝把我拉上来，上帝把我拉上来。记得我一直强调，哦，我们在祸坑里，在淤泥中，就是耐心等候耶和华，就是祷告，哦，那以前有些时候有人常常会说，哎，这样子好像太软弱了，太不行了。不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还是坚持做我们所能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仍然有盼望，哦，那记得是他把我们拉上来，哦，所以在困境中要怎样，不要忘记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个，这是上帝的计，上帝是有计划的，上帝是有计划的，他对我们所设想的比我们想的还多，哦，还多。第二个，要记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都归算在我们身上，都归算在我们身上，哦，所以因着这样，所以我知道上帝一定怜悯我，他的信实一定是在我的身上，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当中安静等候，哦，要记得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主啊，跟我们一同走过，一同帮助我们。